孔明先生二次见孙权，说出了破曹之计，孙权是十分敬服啊，挺身站起给孔明满了一杯酒，先生之言是我顿开茅塞，我意已决，是即日兴兵，与刘豫州并肩携手，是共灭曹贼。这回我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，坚决打，这就等于是宣战了。当时屋里这个气氛可就变了，不像方才在议事堂了，互有戒心，互相客气，这时候呢这个空气挺和谐，子敬也非常高兴。孙权告诉子敬先生，你赶快把我这道令传出去。子敬出去了一下，回来这酒也喝完了，孙权让子敬把孔明先生是送回馆驿安歇。孙权这个令往外这一传呐，文武当时就全知道了。感情自从议事堂会见孔明那时候开始，直到现在，这些谋臣武将一个都没走。要不怎么刚才子敬传令那么痛快呢？合着这些谋臣武将啊，仨一群啊，五个一伙啊，座谈利益，都在这商量这档子事儿呢。说是孔明游说我家主公，刚才在议事堂看来，主公是很生气。这么说，孔明这次江东游说算是失败了。那么怎么这会儿主公又把孔明给请到书房喝酒去了呢？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？尤其使人奇怪的是，咱们这位子敬先生他跟着忙活什么呢？当听到孙权的将令和看着子敬把孔明先生笑呵呵的送走了，这些谋臣一看，完了，咱们主公啊上了孔明的当了，快快快，咱们去跟主公说说去吧。张昭带着不知雇佣就奔书房来了，进门一看呢，这残席还没撤呢，孙权站的那地方正在想心事。张昭赶忙就过来，主公啊，方才我听子敬传令，您要与曹兵开仗。孙权点头，不错呀。哎呀，将军，我请问您，您自己想一想，您比河北袁绍如何？嗯，孙权一听，我比袁绍比不得。怎么呢？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虽然地盘不小，可是比起袁绍四州还差点，论人马也少得多。你这是何意？哎呀，主公啊，那袁绍那么强大，不是都让曹操给打灭了吗？当时曹操战袁绍的时候，他的力量不像现在这样大，也算得起是兵微将寡。官渡一战，据说曹操才七万人马，可是他灭了袁绍，平定了四周，统一了北方，曹孟德用兵如神呐。如今他兵多将广，咱们东吴怎么能跟他打呢？如今看来是只能降不能战，降则生，战则亡。主公，您可不能听孔明的话呀。张昭这几句话说的孙权把头低下去了，是沉吟不语。张昭看了看雇佣，那意思别我一人说呀，你们也说几句。雇佣赶忙上前一步，主公，子布说的对呀，那孔明与他家主公刘豫州如今被曹操打得跑到江夏去了，他要有点出路的话，他能上咱这儿来吗？ 我看他到咱这儿来的意思，就想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咱东吴跟曹操交兵。我怎么越想这孔明越好像要来个渔翁得利呢？咱要把曹操打了，他就去抢许都；要是曹操把咱打了，他就许占了咱的江都。主公啊，您可不能上当，不能中孔明之诡计，请主公三思。孙权还是没说话，因为张昭和顾雍这些话呀，把他脑子给他搅乱了。孙权坐在那儿，张昭一看差不多了，主公的心里头有点动摇了，那咱得给他点时间，叫他好好想想，别打扰他了。冲着顾雍一摆手，他带着布置和顾雍出去了。孙权坐这儿一句话没有，这时候他心里头挺乱。张昭和顾雍这番话呀，说的挺有分量，孙权能不合计吗？可是方才孔明和子敬说的也有道理啊，所以这时候他脑子有点乱。本来孙权就够闹心的了，这时候这院里啊，好嘛，跟赶集一样，这算乱呢、啊、乱什么呀？还是谋臣主降，武将主战，在那儿争论，争论的脸红脖子粗，跟百鸟闹林一样，嘻嘻叉叉，一了哇哇，乱乱轰轰，那话语啊，就顺着那个门帘啊和那窗缝就往屋里钻，吵得孙权是坐卧不安呐。他越听越生气，这心里烦躁的不得了。孙权一挺身站起来，他刚站起来要往外走，连龙一挑，子敬回来了。子敬送走孔明之后，他立刻就返回来了。刚一进二门，他看张昭和顾雍他们有打书房里出来了。子敬心想，坏了，大概张昭啊又在主公跟前说泄气话去了，我得去问问。他几步进的屋来，一看孙权那个样子，就知道主公现在心里头非常烦乱。主公啊，刚才是不是子布他们来过了？
正是。
他们又跟您说什么了？孙权把方才张昭几个人说的话跟子敬说了一遍。
哎呀，主公，您可不能听他们的，
您要听他们的话可误了大事。孔明先生的话说的多好，您不是都已经答应了吗？要和刘豫州协力同心，共同灭曹啊。张昭他们为什么呢？他们是全身保家之计，只要他们老婆孩子没事儿，他自己平安，什么他都不管了。我不是跟您说过几次了吗？主公啊，您应该……
好了好了，子敬，你也歇息歇息吧，我看你这两天也够累了，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好不好？
主公，您可要下决心呐、啊，这可正是当机立断的时候，当断不断不为好汉，当绝不绝不为豪杰。您要为您的霸业着想，要想面南背北，您此时就得早做裁决。子敬后边这两句话也不知道孙权听见没听见。孙权这时候已经挑连龙出去了，他上哪儿了？回内宅了。孙权将军想回到内宅好好躺下蒙头大睡，来他一觉，睡醒了有什么话再说得了。躺下倒是躺下了，就是睡不着啊。你说这人也怪，他心里有事儿啊，想睡会儿根本合不上眼。这大人物要有了心事啊，比那黎民百姓可烦躁的多呀，他更着急。所以孙权堂堂不合适，坐坐不合适，走走不合适，站着不合适啊，他怎么待着都不合适。这时候侍从把饭给他摆上来了，孙权吃不下去，心里头有事儿，多好的饭菜也难以下咽。这侍从们一看主公不吃饭，这怎么得了啊，赶忙就禀报了吴国太。吴国太一听也很着急呀、啊、 吴国太听见些个消息，说曹操领兵要来打江东，我儿孙权心里一定很起急呀、啊。可是再急也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啊。吴国太来了，孙权一看母亲到了，赶忙上前施礼，然后让母亲落座，自己往那一站。国太一看很心疼啊，看就这么两三天的功夫，孙权有点瘦了，再看看桌子上那些饭菜，热气儿都没了，都已经凉了，合着没吃。我儿仲谋有何心事茶饭懒宴？哎，母亲呐、啊，曹孟德统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已经兵进江陵，扎下营寨300余里，矛头直指我江东，是有这么一回事。就把孔明怎么来，文官怎么主降，武官怎么主战，孔明怎么给他出的主意都跟国太说了。现在孩儿我是拿不定主意，是战呢、啊、是和呀，我要是降了吧，怕落一个刘琮的下场，曹操非把我杀了不可；我要是战，我这个力量要担保，怕打不过人家曹操。母亲，您说这我应当如何呢？常言说得好，旁观者清。这个处理事情跟下棋一样，俩人在那下棋跳马出车的，当时那个人呢就容易把那马腿别住，这旁边看棋的看得最清楚。哎，你马不能往那儿跳，那一炮不给你打了去了吗？跟这道理一样。国太听着孙权都说完了，国太倒笑了，仲谋，这何必着这么大急？忘了你哥哥临终之言了？我江东内事不决，可问张昭；外事不决，问周瑜啊。你怎么不请教请教周公瑾呢？哎呦，国太一句话，孙权是如梦方醒，他深施一礼，多谢母亲，立刻传金牌三道鄱阳湖，调周公瑾柴桑议事。这金牌还没等送出去呢，有人来禀报，周公瑾都督已经来到了柴桑。感情周瑜来了。周都督从哪儿来呀、啊？由鄱阳湖。他正在鄱阳湖操练水军呢，听到探报的禀报，说是曹操领兵马要取江东。周都督连夜赶到柴桑来，今儿个天太晚了，他没来见孙权，想有什么话明天再说。都督住哪儿了？有行辕呐，那么大水军大都督，统帅三军，来的柴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他走的哪儿，哪儿有他办公的地方？周都督刚歇下鞍马，有人进来回禀，启禀都督，卢子敬先生求见。哦，周瑜笑了，子敬消息真灵通啊，我刚下马他就知道了，快请。干嘛加一个快字？哎呦，公瑾和子敬先生是相交甚厚啊。这么说吧，东吴这些谋臣武将里边，属他们两个人亲密。子敬啊，这么些日子也没回家，今儿个算刚回去，坐到屋里茶沏上，还没等喝一口呢，他听说都督来了，立刻就跑来相见。公瑾把子敬给请进来，是携手而行，拉着手走，近乎吗？到屋里落了座，子敬，你怎么会听说我来了？哎呀，都督，我就在盼想着您呢。不瞒您说，我把信都写好了，还没往外发呢。因为我没问主公，不知主公作何打算，不敢轻易向您发函呢。子敬，最近咱们柴桑挺热闹吗？哎呀，简直都乱了。都督，我跟您从头说吧。 子敬就把自己怎么到江夏以吊孝为名请来了孔明先生，把诸葛亮舌战群儒说动主公怎么回事情，张昭如何主降，程普黄盖如何主战，主公现在拿不定主意，他是一字不漏都跟公瑾说了。周都督听完了挺高兴，子敬这很好啊，你回去安歇吧，我已经打定了主张，明日咱们见主公是当面再议，你看怎么样？
就这样吧，都督您也早点安歇。不过有一样，明日您见着我家主公把话想好了再说，因为主公现在啊还没有最后决定呢，究竟是战是和，可能啊也就等您一句话了。
周瑜点头，子敬说完回家了。这儿刚把子敬先生送走，启禀都督，门外有人求见。
何人？
张昭先生。
哦，
都督一听，呵，张先生来的挺快啊，说我有请。
遵命。
棋牌赶忙出去了，功夫不大姐，外边进来好几位，嚯，张昭、张宏、顾雍、布置，这四位怎么总在一块儿待的？四个人心气相通，都是投降派。他们进门来先见都督十礼，哎呀，都督有鄱阳虎赶至柴桑，一路多受鞍马之劳，列位老先生驾到，恭瑾未曾远迎，请当面恕罪。岂敢岂敢，先生请坐，都督在此也有我等座位，有座便坐，休得客套啊，我等歇坐啊。哈哈哈哈，几个人都坐那儿，他们表面上都很平静，有说有笑的，可是怎么能瞒得过都督的眼睛？都督一眼就看出来，张昭几个人面上都有惊慌之色呀，他们都非常紧张。等坐的那会儿，顾雍就看着张昭，那意思咱不是在道上都说好了吗？有话您先跟都督说，有遗漏的地方啊，我们给您补充补充。张昭点头示意，冲着都督一拱手：“都督，您可晓得咱东吴之厉害？”
公瑾摇了摇头：“尚且不知，我刚来，我怎么能知道？
愿听几位先生明教。”哎呀，岂敢，都督啊，曹孟德领雄兵百万，陈兵于汉上，扎营寨300余里，矛头直指我江东啊，并且给我们来了一道檄文。檄文的意思是请主公跟曹操联合一起会猎江夏，生擒刘备。可恰恰就在这时，我们的子敬先生由江夏请来了一位诸葛孔明，这位孔明先生是特来下说辞的，他以话激动我家主公，我们看出来了，可是咱们的子敬却执迷不悟啊。为这个事儿，我家主公现在还没拿定主意，究竟是战是和，我们想呢，战则亡，是和则生。那么主公一定要请都督一决，就请您去给拿主意。我们希望都督您呢，劝说劝说主公，还是以降为上，不能听诸葛亮的，
还是得和呀。
都督点了点头，那么几公相见如何呢？你们这几位看法都一样吗？
布置张宏、顾雍连连点头：“都督，都督，我们和子布先生看法完全一致，只能请降啊。”
哦，都督笑：“几位先生想得好啊，你们的想法和公瑾相同。我听见一点消息，知道曹操领兵来了，我也怕主公和曹操开战，所以我是专程 有鄱阳虎赶到柴桑，劝说主公请降为上。先生们只管放心，暂且回去歇息，明日一早我与主公相议，我们去商量。哎呀，张昭看了看雇佣几个人，心说怎么样，这趟来对了吧？你看看咱们都督啊，别看年轻，这个人很有远见，还是不打对呀。几个人全站起来，个个拱手，都督，天已不早，我们多有打扰，请您安歇吧，明日再会。恕我不送。都督没送他们，这几个人刚出去，有人进来禀报，启禀都督，门外有老将军程普黄盖韩当求见。哎呀，公瑾微微一笑，这是文官刚走，武将又至，吩咐人说我将接相迎。都督由屋里接出来了，因为来的这几位都是江东开国老将，一见面都督一看，嚯，这几位带着气儿来的，一个个是怒气冲天呢。见都督插手施礼，公瑾把他们请到屋中落座，黄盖是劈头就问呢，都督，您可晓得咱江东要归属他人，咱这地盘快没了，你知道吗？都督一听，哦，老将军，此话怎讲？嘿嘿，程普把话就抢过去了，武将嘛，说话都不客气。都督啊，我等自随从孙将军开基立业以来，大小数百战，我们是可饮刀头血，睡卧马鞍心，方才占得这六郡城池啊。老程普说跟着孙将军不是孙权，是孙权他父亲孙坚，我们得了这块地方那么容易吗？今天我家主公他听信谋士之言，要北面降曹啊，此真是可耻可惜之事。都督啊，我等是宁死不屈，我们希望都督您见主公，给主公拿定主意，让他兴兵与曹操会战，我等愿死战疆场，誓保东吴。哦，列位老将军，所见相同吗？你们想的都一样。腾愣一下，老黄盖站起来，用手一拍额头，啪啪，给自己脑门子上来两巴掌。都督啊，我等头可断，是誓不降曹。韩当也站起来一插手，都督，我们都不愿意降啊。都督站起来，冲着几位老将一拱手，几位老将军，我周公瑾正愿意与曹操决一死战，怎肯投降？请几位老将军暂且回府吧，周瑜是自由定义。多谢都督，我等告辞了。这几位老将还没等出大门呢，有人进来回禀，启禀都督，门外有吕范诸葛瑾先生求见。哎呀呀，周瑜乐了，心说今儿晚上真热闹，是一波接一波。周瑜倒想听听诸公的见解，说我有请。随着这个请字，诸葛瑾和吕范进来，进的门来续座吃茶。都督问他们，不知二位先生来此则甚？都督啊，诸葛瑾挺为难，因为设弟孔明由汉上来到江东，据说是他家主公刘豫州要联结我东吴，共发曹操。现在咱们江东的文武商量了半天，也没最后啊做出一个裁决，是战是和，这个事使诸葛瑾非常难为呀。您想啊，因为是我弟弟孔明为使臣，我呢 不好多言。这次我们是恭候都督您来决定此事。
哦，那么请问诸葛先生，你们二位有何打算呢？
诸葛瑾看了一看吕范，吕范没词儿，瞅着诸葛瑾，心说：“你说吧，怎么说都行。”诸葛瑾想了想，
都督，以我们看来，是降者一安，战者难保啊。
这话就是说，要是战的话，很危险呢，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可是要按照那些主降派做呀，东吴也得完。诸葛瑾这两句话把周瑜给说乐了。
二位先生，请回府吧。周瑜自有主张，来日咱们同治议事堂，和主公一起商定。
哦，是。看来人家送客了，也没法在这儿再坐着了，向都督告辞。这二位走了，吕蒙、甘宁来了。再把吕蒙、甘宁两位将军送走，已经深夜了。周都督坐在这儿，是冷笑不语呀。他笑什么呢？他笑曹操这个人特意猖狂了。你敢藐视我东吴没有能人？他笑孔明居然敢由江夏来到我东吴游说。他笑子敬太憨厚了，笑这些文官轻谈夸辩，一沾事儿就迷糊，笑这些武将是有勇无谋，他笑这些人一个也看不出自己的心事，所以周都督坐那儿冷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都督让子敬把孔明请来一见，子敬陪着孔明先生来了。孔明对周都督是闻名久矣呀，知道是一位年轻的将领，这个人是很有本事。今天两个人这么一见面，孔明上下打量周瑜，不由得暗竖大指啊，好漂亮个人物。周瑜啊，年纪在三十几岁，他身量而不高不矮，是不胖不瘦，扇子面的身子骨，是细腰扎背，双肩暴隆，面似浮粉，天庭饱满，底阁方圆，双眉带秀，目如秋水，鼻如玉柱，口似丹珠，圆袍耳朵，真是男生女相。他的嘴角微微有点下垂，不单现出刚毅之威，而且还带着点傲慢之态。头戴一顶亮银飞龙盔，嵌宝珠，珠光四射，狐狸尾胸前挂，雉鸡尾脑后飘洒，身穿素缎色锦袍，上绣银龙探爪，海水江鸭，腰扎七宝福寿带，素缎色中衣，脚下一双白云缎虎头战靴，腰悬一口落叶秋风宝剑，白纱鱼皮鞘，银通口，银寿面，银饰件，素白色灯笼穗三尺多长，迎风飘洒。哎呦，好一位江东周郎，真是英姿飒爽，凛凛雄风。今天诸葛亮要智击周瑜。